迷信的说法是人不该死，总有解救。房树安和白春眼看要遭毒手，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天顺王赵一统派来的特使到了日月山。这教主为首的为了接待特使，先没工夫收拾他们哥俩，所以这哥俩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。一看这特使长得人高马大，这大脸盘子都出了号了，胳膊根子跟那房领子差不多少，就知道是一员虎将。书中代言是虎将一点不假，这位啊是西夏有名的大力士之一，他可不是中原人，他名字叫完颜阿骨山，现在被赵一统册封为天策将军。完颜阿骨山他对中原的话也听得懂也会说，就是舌头根有点发硬，说的不那么清楚。此人生性好斗啊，这回带着西夏大力士多人来到日月山，您别忘了他是特使啊，代表天顺王和宁夏国王赵元昊，所以身份显得极其尊贵，连教主都不敢等闲视之。但是这个教主啊也挺牛性，他没亲自接，只是站起身来在这座上等着。等完颜阿骨山迈大步走进厅堂，教主冲他点了点头，欢迎欢迎啊，特使辛苦了。完颜阿骨山一抱拳，
哎，教主你好啊，多年未见，你还是这么精神。
过誉了过誉了，特使请坐，谢坐。旁边搬过一把特大号的椅子，他坐下，他领来那帮人都站在背后。昆仑僧等全不认识完颜阿骨山，初次打交道，兰亭玉挨个给介绍，我特使阁下，这些位非是旁人，就是上一次我当面说过的愿意投靠天顺王的英雄好汉。这位是卧佛昆仑僧，这位是血手飞廉江红烈，这位是三尺地灵魔陆坤，这位是绝命老人叶秋和，这位是绝命剑客叶秋生，这位是连云山通天观的观主一气仙孔亮，这位是武圣于和的爱徒拔背鹅闸罗霄。各位啊，这位就是西明派来的特使完颜阿骨山天策大将军。众人赶紧一起见礼，参拜将军，参拜将军。
哎，免了免了，还礼还礼，欢迎欢迎啊，今后我们都是一家人喽。哎，一家人不能说两家的话，都是朋友朋友，哈哈哈哈。
大伙儿一听说话怎么这么个味儿，都知道他是西夏的人，相见之后各自归坐。这教主简单问了问路上的情况，一听没什么事儿，这才放心。完颜阿骨山从怀里取出封信来，往上一递，
哎，教主，这是天顺王 派我给你送来的一封信，至于你们应该怎么办，信里头写得非常清楚，天顺王交代的，让你们按心中的事情办理，哎，请你过目吧。方专和白春听得非常清楚，哦，送来封信，信里边有关的机密都有啊。哎呀，这封信要落到我们手里该有多好啊，谁最好能念一念让我们听听。单说屋里边，这教主把信接过来，封头撕掉，掏出信瓤仔细观看，等看完了之后仰面大笑，那袍子都烂颤，哈哈哈哈。看来天顺王非常英明，所做的决定正合我意。我说各位朋友，这也没什么隐瞒你们的，大家传阅一下吧。说着交给卧佛昆仑僧，卧佛昆仑僧是受宠若惊啊，站起身来捧着这封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看完了是喜形于色，又交给江红烈，江红烈看完了往下传，简短结说，来的这伙人全都把信看了，看完了都是喜形于色，都高兴了，然后把这封信又传给教主，这教主把信原装放在信封里头，往桌上一放。好吧，既然旨意到了，我们就遵旨照办。请问天策将军什么时候回去呀？哎，我一般是不想走，天顺王交代的清楚，让我在这儿助你一臂之力。好啊，太好了，有天策将军陪着我，日月山更是万无一失了。孩儿们，白酒给天策将军阿古山接风。是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时间不大，就在厅堂里排摆桌案，罗列杯盘，款待完雅阿古山。这阿古山喝了两杯酒，往院里看看，他才看见房初安和白春。哎，请问教主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俺叫蓝平玉，给你解释解释吧。是，蓝平玉过来了。特使，你来的正好，方才我们这儿发生点不愉快。您看见院里这俩小子没？夜探日月山，哎，让我们给逮住了。刚想用火把他们烧死，哎，这个节骨眼上您来了。哦，他们是什么人？他们呢，都是咱的仇人，开封府包黑子手下的走狗鹰犬，想上咱这儿探听秘密，结果让咱给逮住了。哪儿的？开封府派来的。开封府的，我早就听说过这开封府，据说有什么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，都是有名的人。他们俩是谁？哎，他俩没名，一个叫房树安，一个叫白春，都是无名的鼠辈。 那敢来就说明有两下子，虽然被你们给抓住了，他们才两个人，你们这的人有的是，这也不算什么光荣露脸的事。大伙一听他倒挺直啊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就见玩家阿古山来了兴致，用手端着酒杯，晃着高大的身躯，从屋里到了院里，来到房树安和白春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。
这个长得挺漂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说，将军问话，说。白春把胸脯一挺，白春，白显明。
哦，白春，白显明，你在开封府当什么官？
哼，我还不配做官，无非是个当差的下人。
哦，当差的下人什么意思？
就是普通的办差官，专管抓差办案、捕盗捉贼。
啊，好嘞。这个长得挺难看，脖子挺细，脑袋挺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房树安一听你说话笨不笨，哎呀，反正也要死了，干脆拿他开个心吧。想到这，房树安反倒心平气和，拿他开涮。
我你问我呀，
哎，你说话怎么这个味儿？
因为我没鼻子，说话不拢音不斗气，所以你才这个味儿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房树安，江湖人称细脖大头鬼，天下无敌的老剑客。
你说什么？
天下无敌的老剑客。
这回完颜阿古山听懂了，噗一口乐得把酒都喷出来。
你说话太无耻了，天下无敌的怎么会被人家给抓住？说明你是个饭桶，你什么也不是。
我这话你可说错了，我要什么也不是，我敢上这地儿来吗？明明这是个大马蜂窝，我敢捅吗？就凭着我们哥俩敢捅马蜂窝，就说明我们浑身上下都是胆，这就叫无敌。你说有没有道理？另外刚才你说了，我们来了才俩人，而你们人多势众，我们明明知道好虎敌不住一群狼，但是我们来了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你说这是不是无敌呀？让你们逮住了，要想用火把我们烧死无所谓，人迟早是你死，我们哥俩视死如归，毫不气馁，也不害怕，这是不是无敌呀？你说呢？
哎，这，你说的有一定道理。果然，你们的胆子非常非常大，够个英雄，够个英雄。但是你们被抓住了，现在成了阶下囚，是非死不可。
哈哈哈！哎呀，就是我们死了也不服气儿。
你不服什么？
你想想啊，他们凭的是什么本事？仗着人多势众把我们哥俩逮住了，我们总死九泉之下，不服不忿。不信，哎，把我们哥俩放了，咱们重新比划比划。 真把我们哥俩制服了，我们死也值个，你说是吗？
哎，说的有一定的道理。
是啊，你们究竟有什么本事，本将军还没看着，不如就从头再比一次。来人呐，把他俩给放了。
昆仑僧一听，什么给放了？再想逮可不容易了。
哎，这大脑袋够损的，糊弄傻小子。
昆仑僧赶紧过来，将军不可。
完颜阿骨山扭回身来打量昆仑僧，
你是谁来的？
卧佛昆仑僧。
刚才介绍过，我忘了。你说为什么不行？
将军，您不了解他们的情况，可这也难怪，您那是初来乍到啊。
我把实底告诉你，这个房树庵呢，一肚子都是坏水啊，专门调理人呢。你要听他的话，连裤子都穿不上啊。您该喝酒喝酒，该吃肉吃肉，该歇着您歇着。您看个热闹，就用火活活把他俩烧死。
放不得，放不得呀，放了您就上当了。
我说昆仑僧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人家大将军八面威风，能跟你一样？你是鼠肚鸡肠啊。哎，我说特使阁下，你要胆小如鼠，你要说话不算数，那你就别放。你要够个英雄好汉，你就把我们哥俩放了。哎，咱们就在院里头大展身手，分个高低上下，那才叫英雄对好汉，针尖对麦芒。再把我们哥俩逮住，慢说用火烧死，就大卸了八块，车裂五马分尸，我们也心服口服。我说将军呢，你说话算数不？
方叔安说话会钻冷缝，他知道这位特使性高气傲，就怕激，他用这话一激他。
完颜阿骨山点了点头，
哎，昆仑僧，在这个地方我说话比你算数，我是做大将军的，我说话就是命令，我说放了就放了，你不必多事。
哎呀将军啊，使不得，您不能放。
不要说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上一边坐着去。
弥陀佛。昆仑僧落了个脸红脖子粗，这么高的身份让你给撵回来了。有道是，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，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呢。这大和尚落了个窝火憋气，只好进屋气呼呼跪坐，挨着他就是学手飞廉江红烈。昆仑僧压低了声音，我说老将啊，我这人怎么这么蛮横不讲道理。你说咱们刚来就受这窝囊气，要知现在何必当初，还不如不来呢。哎，大和尚，你就忍一忍吧。本来嘛，人家是特使，人家说话当然是算数的，我们是外来人，就得听之任之。另外大和尚，你怕什么？房树庵算个什么东西，就把他放了，他跑得了吗？这是天罗地网啊，这是日月山，周围都是日月教的教徒，何况还有这么多武林高手，他跑不了，无非呢多耽误一会儿功夫罢了，你何必讨人嫌呢？
老剑客说的也是。其他的人都没言语，不像昆仑僧似的。 所以完颜阿骨山一声令下，把房叔安和白春双全解开。
白春心里说话，行哎，房叔安的确有两下子，把死人都能说活了，我都无论如何没想到他能二次松绑，难道说还真有活的希望？白春这心里噔噔直打鼓。再看方叔安高高兴兴把四肢活动活动，
嗯，我说您呢叫什么名？
完颜阿骨山。
高高啊，真是英雄啊，您不愧是做大将军的。人家不有这么句话吗，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宰相肚子能撑船。意思是说你们度量大，做大将军的看事儿看得远，对眼前的小事不加计较。今天我是领教了，多谢将军了。不管要想比划，我的东西不在手下，都被他没收了。你有什么东西？我们弟兄都有兵器呀、啊，三节棍刀、百宝囊都没了。
哎，他们的东西都交给他们，
谁敢不听？教徒们把两个包拿过来，一人一个。方叔安哈起腰去一看，是自己的，把小片刀背好了，百宝囊挎好了，应用之物收拾好了。方叔安一琢磨，36计走为上策呀，看来今儿个遇上傻小子了，这傻小子帮了大忙了，要再不逃走就没有机会了。但怎么个走法呢？他用眼睛一飘，不行，周围几百人那眼神都盯着他呢，想要跑是势比登天，看来还不到时候。方叔安心里打定主意，都收拾完了。
哎，行了，我兄弟你也收拾收拾。
哎，白春周身上下也收拾好了。白春明白方叔安的意思，这是啊，想办法逃走。怎么个走法呢？我得跟着方叔安，他不动我也不能动，别坏了大事。白春收拾完了，提着三节棍在旁边站着。房叔安本来想磨蹭磨蹭，等待机会，可现在实在找不着借口了，只好穷对付。
我说天策大将军，我们哥俩都收拾完了，您说怎么个比法？谁跟我们弟兄交手？
不用旁人，本将军就可以了。来来来，咱们伸伸手，看看谁输谁赢。